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那么最近呢，陶丽敏收到了不少弟兄姊妹的回应，我就知道呢，有不少弟兄姊妹在听《创世纪》这一卷书的研读，而且我发现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啊，甚至是有弟兄姊妹呢跟我分享呢自己是怎样的看某一些的经文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咱们就是需要有这种态度来读圣经，来一起互相的勉励。那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在读经的路上，咱们越走就越精彩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的，就请你翻开创世纪的42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我们来看创世纪42章的经文。42章1到38节是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第一次前往埃及的。那这一章可以分为5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42章1到5节，说到雅各10个儿子从迦南前往埃及涤粮。第二个段落是42章6到17节，讲述雅各10个儿子和约瑟在埃及第一次会面。第三个段落说到了雅各10个儿子和约瑟在埃及第二次的会面，这是42章18到26节。第四个段落是雅各10个儿子离开埃及回到迦南，这是42章27到28节。最后一个段落是42章29到38节，这里说到了雅各10个儿子向父亲报告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好，我们来看看当中的经文。42章1到5节是说到了雅各10个儿子从迦南前往埃及买粮食的。那这个分段就记载是雅各打发儿子前往埃及买粮，那个原因是雅各看到埃及有粮，他见到住在迦南地的人从埃及带了粮食回来，于是就吩咐儿子不要彼此观望，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就是到埃及去买粮食。另外一方面，他听见埃及有粮，雅各从那些买粮食回来的人口中知道了埃及有粮食，于是他再次的向他们提到了往埃及买粮食这件事情，使他们一家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结果怎么样呢？雅各10个儿子不敢违背父命，就只有下埃及涤粮去了，只是剩下了最小的便雅悯，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遭害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灾害临到，雅各很担心便雅悯会好像他母亲拉结和他哥哥约瑟一样的在路上遇到不幸。雅各这几句话也反映出他偏爱便雅悯，只是关心小儿子的安全，却没有想到，起码是没有提到其他10个儿子的安危。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重蹈覆辙，以前他是偏爱约瑟，现在他是偏爱便雅悯， 其他三个妻妾所生的儿子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大重要的。而另一方面，为什么十个儿子一起到埃及去呢？这是因为人多好办事嘛，可以多买些粮食，也可以在路上彼此互相的照顾，人多势众是比较安全的。42章6-17节说到了雅各十个儿子和约瑟在埃及第一次会面。往埃及买粮食的雅各十个儿子，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遇到了他们以为是永远再也看不到的弟弟约瑟。他们兄弟相会的情景呢，不像以扫和雅各相会的时候不是那样的感人的。会面的地点自然是在约瑟办事的地方，他当时的身份是治理埃及地的掌权者，负起涤粮给那地众民的责任，而他的哥哥就是涤粮者了。约瑟看到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哥哥们却不认得他。他们不认得约瑟，因为他不仅是由一个青年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更成为了地道的埃及人，无论是装扮或是语言仪态都是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他们双方已经分别了20多年了，或许他们认为约瑟早就死在埃及了，怎么会想到面前这位埃及的大官就是他们从前的牧羊助手呢？当约瑟认得哥哥的时候，不晓得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会不会因为家人还活着而开心呢？还是他觉得被迫和家人相会感到不高兴呢？他会不会因为看到他们就想起了以前被迫害的痛苦经历呢？关于这一切的问题，作者完全没有提到，就让读者自己去想想看。在这里，作者只是指出了约瑟把他的哥哥们当作是不相识的陌生人，而且是态度非常的严厉的。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对话。约瑟问了，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约瑟接着就诬告他们是奸细，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约瑟的哥哥听完他的指控以后，立刻指出了5件事情。首先，他们否认约瑟的指控。他们接着就指出了自己只是来涤粮的。他们又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用此来证明他们不是间谍，因为间谍不会全家一起去窥探同一个地方的，免得失败后就全家都受到连累了，一个也不能够保存。更何况十兄弟都从事间谍这个危险的行业呢，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很少父亲会让十个儿子进行这样危险的工作，也少有一个政府会选用十个兄弟同做间谍的。另外，他们强调他们是一家人，这个暗示了一家怎么可以和一个国去对抗呢？他们绝对不是前来刺探埃及这个大国的。第四方面，他们说到他们是诚实人，这个正如约伯说，我却不是那样。那个重点是他们是无辜正直的，他们是君子，光明磊落，跟探子在暗中做事是截然不同的，也没有做过约瑟所指控的事情。最后，他们再强调自己并不是奸细，用此来否认，来作为他们自辩的结束的。好了，约瑟第三次发言的时候呢，似乎是有点强横啊，不听他们的解释，只是重复他的指控，坚持他们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就只有再次的解释，指出他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这几句话再次的强调他们是十兄弟，所以不可能是探子。就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一家都做探子的是绝对不会这样的在一起。但是为什么 他们在这里加上了本是弟兄十二人，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这三句话呢？其实这个和约瑟的指控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或许这几句话反映出他们在情急之下提供了一些似乎是无关的资料，他们以为和盘托出了，就更表明他们是诚实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些的资料是约瑟很想知道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瑟第四次发言，并没有打蛇随棍上，没有问为什么有一个没有了，他只是重复的指控，接着提出了一个证言。他们是不是讲真话的方法，就是要留下九个兄弟，一个要回到迦南，把留在父亲身边那个顶小的兄弟带来，只要把最小的带到埃及，就证明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他们都是诚实人。约瑟和哥哥相会之后，再次的暂时分离了，因为他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借着这个机会就表明了，他真的怀疑他们是探子。这个也反映出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前来窥探埃及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处理。42章18到26节说到雅各的十个儿子和约瑟在埃及第二次的会面。约瑟可能早就计划好了，要让哥哥稍微的尝一下铁窗的滋味，就放了他们，所以到了第三天就放他们出监牢。兄弟们第二次会面，约瑟首先开枪提出了三件事情。他对他们说，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因为他敬畏神，不会轻易食言的。当他们听到约瑟敬畏神，或许就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因为知道敬畏神的人应该是效法他那样的慈爱和公平，又会照顾有需要的人的。他建议了，如果他们真的是诚实人，那就可以留下一个人在监里，其余的九个带着粮食回到迦南，解救家人面对的饥荒，然后把他们所提到的小兄弟带到埃及来。约瑟在这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是留下九个，只放一个人回去。这个反映出约瑟并没有忘记他的父家，他挂念家人的安危。如果他按照原定的计划只是准一个人回去，那个人不可能带备足够的粮食给全家的。第二方面，如果他只是准一个人回去，他的父亲可能担忧九个儿子的安危，甚至是受不起这个打击了。如果只是留下一个，那他相信父亲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另外，他这样的建议对哥哥是一个很大的试验。他们会不会不回来，丢下那个留在埃及监狱的兄弟，让他自生自灭，就好像当天他们把约瑟丢在坑中，不理他死活一样呢？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个表明了他们只是口头承认错误，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他们是没有改过他们过去的行为的。还有，他这样做是让哥哥有机会反省当日把约瑟留在坑中和卖掉他的情景，这个是可以帮助他们良心发现的。约瑟的哥哥听到这番的话，没有选择，他们就同意约瑟的建议，照着去做了。第21到22节是约瑟的哥哥说话了。首先，他们承认自己罪有应得， 当他们同意约瑟的提议，准备留下一个兄弟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想起了20多年前把约瑟留在坑里的情景。他们曾经漠视了兄弟的痛苦，现在就要受到同样的痛苦了。这十个兄弟终于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而且没有彼此推卸责任。这个就是悔改的起步。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承认自己的过错呢？除了说因为约瑟吩咐他们留下一个兄弟引发的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关在监狱里3天，有空间和时间做出反省。现在，他们终于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做错事了。在这里，流便就指出他们的过错了。第23到第25节是约瑟的行动。约瑟听到了哥哥们的忏悔，他感到非常的难过，有百般滋味在心头。20多年前所发生的悲剧，尤其是自己被脱下的外衣丢在坑中，向哥哥哀求的那一幕，重现在眼前。他按捺不住，再加上刚刚才知道了长兄流便曾经阻止其他的哥哥杀害他，他就心头一酸，泪水如泉涌的要夺眶而出，于是他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作者记录约瑟哀哭，除了表达他对兄弟之情，也暗示了他对哥哥的饶恕正在逐渐增加，他们正向着复合的目标迈进。约瑟哭个痛快，又回来对他们说话，然后他就采取了下来的行动。他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为什么约瑟要当众把西缅捆绑呢？或许这个表明了他言出必行。他曾经对他们说，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他现在就把西缅好像囚犯那样的捆绑。所以如果他们不把便雅悯带到埃及，他就不会放过他们。另外，约瑟这样做也是要试验他们是不是团结呢？看看他们对西缅被捆绑有什么反应呢？接着，约瑟吩咐人做了3件事情。第一，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器具在这一节就是指着装五谷的袋子。第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第三方面，把他们路上用的食物都给他们的。第一和第三都反映出他关心家人，办事细心，连他们在回程路上所需要的都想到了。42章的27到28节是说到雅各十个儿子离开埃及回迦南去了。从埃及回迦南需要大概是1个礼拜，可能他们离开埃及的第一天晚上，就在所住的地方有惊人的发现。约瑟其中一个哥哥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没想到他发现已经付给埃及官员的银子仍然放在口袋里，似乎是原币奉还。当这兄弟发现了银子在自己的口袋里，就立刻通知个人，告诉他们银子被退回了，仍然在袋中。大家听到了以后心中有数，知道事情又有了变化了。这些银子或许是埃及人想嫁祸给他们的手段，这个不会是一个好的征兆，他们将要面对一个新的指控，就是偷盗了。按照常理来说，当他们知道其中一个的口袋里装有被退回的银子，其他人也应该打开自己的袋子，看看是不是也有银子在里面呢？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可能是他们抱着一线的希望，这个兄弟的银子退还在袋中，可能是忙中有错，是埃及官员疏忽的缘故吧，所以也不需要立刻打开所有的袋子来查看呢。第28节的下半部分是说到他们发现以后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提心吊胆，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心出去了，心下沉了。吕振中的译本的翻译是魂飞魄散。他们因为害怕，说话也发抖，彼此对问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虽然他们知道这个一定是那位埃及大官做的事，但是神容许这件事才会发生呀。所以他们就这样问了，觉得是神在对付他们。更何况他们才良心发现，想起了对约瑟所做过的恶事，很自然的就以为现在他们所遇到的是神因为他们所做的事而加在他们身上的刑罚的。42章的29-38节说到了雅各十个儿子向父亲报告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报告完毕了，他们打开袋子要把在埃及买的粮食就拿出来，没想到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雅各的儿子害怕是因为他们被迫面对那个不想见到又恐怕会发生的事，就是事情并不是好像他们所想的或是期望的那么简单。原来不是埃及的官员忙中有错，袋中的银子是故意退还给他们的。这样看来，他们将会被控告在埃及做贼了。雅各的反应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当他看到儿子袋中的银子，他就变得很害怕，甚至是激动，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儿子带去买粮食的钱竟然还留在口袋当中。他不知道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控告九个儿子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雅各形容自己丧失儿子，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两个，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第三个儿子便雅敏也可能会失去，因为他们又要将便雅敏带去。接着雅各感叹地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面对接踵而来的悲剧和丧失，这么多的惨事都发生在他身上，每一件事都和他作对。过去20多年来压抑在他心中的悲苦和不满一下子都发出来了。雅各的儿子可以体谅父亲的伤痛，但是他们不能够不处理西缅被囚禁的事情，所以就由长子流便做发言人，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敏和他们一起往埃及的。流便还用他两个儿子作为保证或是抵押。雅各一口拒绝了流便的建议，因为已经失去了约瑟，不能够再失去便雅敏，他绝对不肯让他的儿子便雅敏离开他，因为如果便雅敏有什么意外，他就会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他从前怎样的为约瑟哀伤，也将会同样的为便雅敏永远的悲伤。在这里加上了白发苍苍，表面上是形容他年纪老大，但是其实也是暗示了他为约瑟悲哀而衰老加速。为什么雅各这样的担心便雅敏会有意外呢？因为九个儿子把那位埃及大官描写的是这样的厉害，再加上这些被退还的银子将会证明他们犯了偷窃的罪，极有可能那位无辜的便雅敏也会被埃及人当作是盗贼那样的对待，那个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雅各偏爱便雅敏， 他把十二个儿子分成两批，拉结生的和非拉结生的，只有前者才是他所关心的。他可以失去利亚所生的西缅，却不可以失去拉结所生唯一剩下来的儿子。究竟这个事情怎样的发展下去呢？我们要看下一章的经文了。下次的时间呢，我们要先看看42章的经文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反省，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呢？然后我们才会进入到43章的经文的。
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求你快快施行拯救。大水环绕我，波涛淹没我，求你聆听我的恳求。在患难中挣扎许久，求你俯听我的恳求。不要驱逐我，不要丢弃我，将我收留。我虽犯罪流荡，仍要仰望你神明。我内心虽然发昏，仍要思念你的作为。绝望之中伸手恳求拯救我灵魂，求你搭救我，
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我要赞美你，我必感谢你，救恩出于耶和华。不错，救恩出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仰望去寻求我们的神的。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您，盼望你在困难当中，在沮丧当中，或者是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呢，要晓得去寻求我们生命的主人的。那今天的时间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
灯，做我路上的光。